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迷尖叫屋，我是 Viola。不知不觉来到一年的最尾端，秋天好像也要进入尾声，身边的人是不是也都有那么一点悲伤跟惆怅呢？今天 Viola 选择的主题是不完美的家庭该怎么办才好，跟大家聊一些探讨家庭问题的电影。这个礼拜要介绍的两部新片都不是好莱坞的作品，先来听第一部来自亚洲的电影吧。Kotoko 狂情激恋，单亲妈妈晴子受精神疾患所苦，遇见的人总在眼前一分为二，无法分辨真假虚实，因此经常让自己和孩子陷入极端的危险中。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新片是一部日本电影，而且是经典重映，它其实在2011年就上映了。从刚刚这短短的介绍就听得出来，它讲的是单亲妈妈的故事，而且这个单亲妈妈还有精神疾患，所以可以想象这个家庭遇到的麻烦不是普通的小。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冢本敬也，他一向是独揽创作大权，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他罕见尝试共同创作，跟首次参与电影演出的冲绳性格歌姬Coco 紧密合作，两个人不仅同台飙戏互虐，还大量带入 Coco 自己的身心经验，还有独创的配乐，灵活采用类纪录片还有即兴表演的形式。类纪录片就是如果大家有看过 The Office 办公室风云这类的作品，也就是说它拍摄的时候很像纪录片，但是其实内容都是 say 好的，只是有的时候会安排角色对着镜头，也就是观众讲一些话，甚至是镜头隐藏在不知道哪里的角落，这种类似纪录片的形式，交织出的不只是歇斯底里的躁郁绝调，还是渴求解脱的自在咏叹，展现出导演冢本敬也他个人独特的新颖的叙事风貌。狂情激恋的情是钢琴的情，也就是晴子的晴，激恋是畸形的畸。这部电影当时在2011年是荣获威尼斯影展的地平线最佳影片。 Viola 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晴子有精神疾患，但总之最后呢，她的抚养权是被剥夺，然后她就自己一个人住，独居的她偶然邂逅一名作家，这名作家毫无保留地对晴子表达倾慕之情，但是总是被晴子暴力拒绝，因为晴子没有办法判断这份强烈但是陌生的爱意到底是对她来讲久违的幸福曙光，还是另外一座苦痛的炼狱。毕竟以晴子当下的状况，可能很难相信自己能够获得真实的爱，但是每个人都值得被爱，所以或许晴子真的遇到属于她的幸福也说不定呢。当时这部电影在威尼斯影展的地平线单元首映之后，以创新的实验精神获得当届评审团主席贾樟柯的高度肯定哦。喜欢日本电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部经典重映。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另外一部新片，是西班牙的作品 The Beasts 野兽们。一对法国夫妇来到西班牙一个小村庄定居，他们在当地销售自己种植的有机农作物，修复废弃的房屋居住。大多数人都希望借由卖地得到一笔丰厚的金额，让家人有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显然只有安东在投票时成为唯一的反对者。刚刚在听介绍之前，有跟大家提到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部新片是一部西班牙的作品，而且还是西班牙戈雅奖的年度最大赢家哦。横扫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著剧本还有最佳男主角等九项大奖。故事的灵感来自2010年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村庄的真实事件。 Viola 真的很喜欢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因为看完之后如果对电影的内容有所疑问啊，或者是觉得这个现象这个事件很有趣，要再深入去查找都有本有根据。既然今天的主题是不完美的家庭该怎么办才好，这个家庭又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安东与奥加他们夫妇俩原先只是想要来这里寻求跟大自然的联系， 但是当地的村民刚好在跟风能，就是风电公司谈判土地交易，因为安东的介入就引起其他几个村民对他的敌意。毕竟安东一定想说，哎，我才刚搬来这，哎，我是要来这里度假的，我就是想要来这边自给自足的生活，结果你们居然要把地卖掉。我如果是安东，我如果是这个心态，我当然也是会坚决反对到底啊。可是这就是你跟邻居之间的相处如何了，所以村民就开始用各种手段威胁这对法国夫妇，每天都会有突发事件让他们提心吊胆的。所以他们本来来乡间生活是希望可以很悠闲，但是已经不再安定。导演就是精心打造这部扣人心弦的惊悚故事，大家如果去 IMDB 看他的电影分类的话，他的确是有 thriller 这个项目，但是刚刚听到的那个狂情激恋反而是有 horror 恐怖片的分类，让 Viola 整个不敢看。电影将人类内心中的暴力逐步积累，直到逼迫到极端危难之中，也讲到中产阶级理想的瓦解，加害者跟受害者的模糊界限。哎，这样听起来 Viola 开始想象会不会是他们原本有些争执，然后原本是村民用各种手段威胁法国夫妇，但是最后反而是安东杀了一些村民之类的。因为电影也是有探讨到彼此社经地位本质的差异，就一切像一段失意的新移民预言，也让大家重新思考现代急速开发当中隐藏的一些伤痛。除了刚刚提到的西班牙戛雅奖之外，还一举在东京影展斩获最佳影片等三项大奖，所以它是一部亚洲人也一定会非常喜欢的电影哦。在要进入让 Viola 非常头痛的电影 TOP007 之前，先带大家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前三名。上礼拜的第三名是 The Creator AI 创世者， Top 2 The Exorcist Believer 大法师信徒，第一名是 Paw Patrol The Mighty Movie 汪汪队立大功超级大电影。这个礼拜榜单非常不平衡，而且有其中一部分让 Viola 非常头痛，先来听听看第七到第四名，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 Top 4 So At 夺魂剧 At。
The cancer is still spreading. I'm afraid there's nothing else we can do. There is one person who might be able to help.
The Bridge Curse 2, 女鬼桥二，怨鬼楼。
你们可以说看看有关大人馆的传说吗？
这栋楼的建筑师和学校有财务纠纷，把去财顺八卦建筑。
哎，为什么这礼拜的第七到第四名只有两部呢？全部都给我挤在前三名是怎样？好，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Viola 也常常遇过这种事情，就只是选片来聊的时候比较困难而已。可是只有夺魂剧 X 跟女鬼桥二怨鬼楼，我要怎么办？我当然是只能随便聊聊这两部片，但重点是我真的很不会聊恐怖片跟鬼片，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夺魂剧 X 因为只是惊悚片，所以 Viola 之前也很认真的聊过两集，一集两集，反正我有做过功课，就是还查资料还 OK。 这次最大的卖点就是把最早的经典角色叫回来，唤起大家的记忆。夺魂剧系列基本上就是以分尸跟杀人为主，所以只要你不是不敢看血腥的人，其实夺魂剧系列你应该是看得下去，只是你喜不喜欢而已。就像 Viola 其实这个系列应该是敢看，但是我没有特别想要去看这种血腥的画面。好，那女鬼桥二怨鬼楼的话，这就绝对是我完全不会碰的类型了，因为它是鬼片。不过呢，为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这一段，我就是有稍微去查一下他在讲什么。看到那个介绍我就想说，怎么觉得好像跟政大的故事有点差不多。他讲说传说中因为文华大学是在阴阳交界之地，所以设计师就把建筑物设计成镇煞用的逆八卦阵型。Viola 记得就是综合大楼，就是政大的综合大楼，我们讲综院，因为好像综合院馆好像也就是这个形状，但是我不确定真的假的啦，可是就说好像 做错了，我其实不相信，我觉得怎么可能做错，反正就说本来是要镇住，结果变成困住，所以众院那边就有很多的故事。但因为我非常怕，所以我真的不可能晚上啊，或者是自己一个人待在那边。好，我不想要再聊了，我们赶快进入前三名。Top 3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花月杀手
Money
The Creator AI 创世者
This is a fight for our very existence
Top 2 Taylor Swift The Eras Tour 泰勒斯时代巡回演唱会 The Boy and the Heron 苍鹭与少年 Top 1 Paw Patrol The Mighty Movie汪汪队立大功超级大电影
Did he say lunch?
No, I said launch
你看像前三名这样和乐融融的不是很好吗？虽然这礼拜有新上榜的泰勒斯时代巡回演唱会，但是因为台湾下个礼拜才要上映，所以 Viola 先来跟大家聊上个礼拜在新片跟大家讨论过的花月杀手，因为 Viola 也去看过了嘛，然后就发现所以现在片商就是他们在写那个介绍的时候真的是很喜欢为了不爆雷，然后写的其实跟实际你去看完之后剧情有点出入，但是我今天没有要聊剧情啦，因为它才刚上映，所以还不能跟大家爆雷，即使它是真实事件改编。我们现在来聊卡斯。看花月杀手呢，真的是看坚强的阵容展现演技。男主角 Leonardo DiCaprio 为了这部电影等了5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啦，但是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中间有经过大改剧本的阶段。好像上礼拜也有稍微跟大家提到，原本里奥纳多是要演 FBI 的调查员，而且原本那个调查员的角色是以里奥纳多为原型撰写的哦，可是剧本改写之后他就变成 Molly 的丈夫。对里奥纳多来说，破案啊、刑侦啊、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角色当然更好驾驭，因为他真的很擅长演这种警探的角色。但是马丁爷爷跟里奥纳多都觉得这样子就失去对奥赛奇族的深入探讨了，也就失去他们当初想要拍这部电影的初衷。如果男主角是 FBI 调查员的话，他就会变成一部白人救世的电影，但是马丁爷爷跟里奥纳多都不是想要拍这样的电影，所以谁说主角不能是可能有点笨有点坏的非正派人士呢？至于另外一位影帝劳勃迪尼洛，则是饰演表里不一的百万富翁。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就可以看他是怎么样满足自己的野心跟欲望的。 Viola 觉得这种人真的是比直接显露出自己的坏还要可怕。除了男演员之外，女主角莉莉·葛莱史东也不遑多让哦，凭着花月杀手她渴望入围奥斯卡。她是美国原住民出身，而且光是原住民她自己本身就混了2个部落，算部落吗？因为他们其实应该是有点不同的族，所以如果莉莉·葛莱史东成功入围，看他们报哪一个啦，报女主角还是女配角，她就会是首位入围影后或是第二位入围女配角的美国原住民。 Viola 看完花月杀手之后有查一些资料，然后就看到莉莉·葛莱史东她其实在12岁之前都是住在原住民保留区，是之后他们家才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她说其实在花月杀手这部电影当中，白人跟美国原住民通婚的情节在他长大的蒙大拿州时有所闻，都会是非常浪漫的故事，那他也因此更容易融入这个角色。可是对他来说，与其说花月杀手是一部美国西部片，倒不如说是一出沉重的历史悲剧。看完之后真的超级沉重的，但是也让我想要去看改编的原著，希望可以更了解史实跟调查的经过是怎么样。以上就是今天不完美的家庭该怎么办才好的节目内容，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加分享，下礼拜同一时间记得回来影迷尖叫屋哦，我是 Viola， 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